神投射了他的爱。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7年8月6日星期二晚上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所传讲的信息 God Projecting His Lov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806。那非常感谢列弟兄，那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尊敬的天父，今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作为你相信的孩子，相信神的话语。他在这话语中应许我们，如果我们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都会得着。今晚我们的心是快乐的，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不但看见你医治的病人，而且看见了神大能工作的能力，把罪人改变成为基督徒。今天有幸福的家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父啊，我们为此而感谢你。今晚我们祈求你将这个数字加倍，把每一个罪人送上祭坛，医治每一个病人。作为你卑微的器皿，努力尝试将神的道、生命的道带给人们的时候，请你现在通过你的道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微薄的努力，我们祈求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啊，看到我们今天晚上啊，讲台上有几封信啊，也许是要祷告的手帕，我每天晚上都会这么做，为他们祷告。现在我一般都是等到圣灵的恩膏在会堂里，我们感觉很确定了，那然后我们觉得这样做那会更有力。那这不是一个迷信，如果是的话，那么圣徒保罗也是迷信的，因为圣经是这么教导的，我们要按圣经的教导来实践。他们就拿那现在很多人用油膏手帕，那这都是没问题的，那凡是神要祝福的我都支持。但如果你仔细看经文，保罗从来没有膏抹手帕，而从身上取下手帕或围裙。我相信保罗在他的教导上是很激傲的，我想他是从那个书念妇人下去找以利亚那里得到的，说他的孩子刚死，以利亚把他的杖交给他的仆人，说去把杖放在婴儿身上，因为伊丽莎知道他所触摸的一切都会得到祝福。如果那个女人也相信同样的事情的话，那我想保罗一定是从那里得到的。那在我们打开他的书之前，让我们邀请作者来祝福他的话语。那就一会儿，父啊，这是你的话语，我们现在打开书页，你来为我们打开悟性，我们奉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今晚的主题是神投射他的爱。我想从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读一段的经文来作为内容。我想这段文字应该是会堂里最小最年轻的主日学男孩或女孩都知道的。它的内容是这样读的：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也许是所有圣经中最著名的经文之一，那它多次被称为圣经的黄金经文，它涉及的是爱。我曾有幸在许多异教徒的土地上传福音，我听过各种的理论，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东西能比得上基督教里的神的爱。没有人能够解释的，那诗人尝试过，作曲家尝试过，但都失败了，传道人们也做不到。那一位诗人这么写道：世上海洋当作墨水，诸天穹苍作为纸张，世上万境用作笔杆，全球文人集合苦干， 接近这里描绘神爱，海洋墨水用干，案卷虽长，像天连天，仍难描述尽想。我常常想到写下这个诗篇的伟大的诗人，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之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我想今晚在神的伟大的普世教会里，如果有一件事是需要的，那就是爱了。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东西，那像我们认为我们需要的那么多，那所有这些其他的东西，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恩赐，那他们都是美好的，我们把赞美归给神。但如果这些恩赐不是由爱来支配，那么他们就没有效果。爱应该管理家，爱是赋予人类最伟大的力量。一个没有被爱约束的家就不是什么家了。如果夫妻之间不尊重的爱对方，他们就不能够彼此信任。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要把我们的信心寄托在一些的情感上，那虽然那很好，那或一些的恩赐上，那也很好，那比如大喊大叫说方言，会用其他我们认为要说当我们做这个我们就有圣灵，那些事情都是对的，但我们必须回到原则上，先有爱，然后才是那些事情。我想如果我们先得到神，我们的教会会进步得更快，而神就是爱。爱有两个不同的词，那两个不同的意思，在希腊文里其中一个叫菲利欧，那是你对妻子的爱，那还有爱加倍，也是爱，是神圣的爱。你对你妻子的爱和神的爱是完全的相反的，那你听听这个就知道了。你对你妻子的爱，那如果一个男人侮辱他，你会当场杀了他，这种爱是菲利欧的爱。但如果是爱加倍的爱，你会为他失丧的灵魂祷告，这就是区别，那是两种不同的爱。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被欺骗了，有的是菲利欧的爱，却以为是爱加倍的爱。菲利欧的爱是理智上的，爱加倍的爱是发自内心的，那是人的爱，是亲情的爱，那神圣的爱，神的爱不会质疑，人的爱有理由，但神的爱没有理由，他在信任上是完全的，是完全的。当你真正爱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出信心。那要面对像今晚这样那几百人的会众，有人会说，你的意思是说你就读那么一小节的经文吗？那但那节经文足以把你送入天国，也可以永远定你的罪。即使我有能力，我也不会改变它。如果有人给我世界上所有的钱，做全宇宙的王，并给我100万年的健康来统治，我仍然不会改变这段经文的一个字，因为那是神的话，他永远不会改变，不管他有多小，他仍然是一样的，他的价值和整本书的价值是一样的。你的 你的行动，那或者你对这一小段经文的态度，将为你永恒的归宿封上印记。那如果这段经文有那么大的价值，那今晚就足够我们思考一小会儿了。前段时间，我相信是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那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小男孩在家里的阁楼上翻箱倒柜，在翻开一些旧报纸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张小小的邮票，只有大约半英寸见方，那是一张很旧的邮票。于是很快小男孩有了两个念头，一个是冰淇淋店，那另一个是他认识的街边的一个邮票的收藏家。他抓起那枚一寸的半寸见方的小邮票，上面只写了一两个字母，那由于年代太久而褪色了。到了街上，他迅速地走到邮票收藏家那里，说，这枚邮票你能给我多少钱？收藏家戴上眼镜看了看，那他知道这枚邮票是有年头的。小家伙期望能收五分钱买一个冰淇淋，但集邮收藏家却给了他一块钱。哦，那小家伙太激动了，因为那一张半英寸的小纸片能得到一美元。那一个星期后，邮票收藏家以5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他。那最后一次听说那张小的半寸的邮票价值25万美元。所以东西的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的内容。今晚这一小段经文也是这样，我们受过教导，重要的不是我们做的大事，而是我们没有做的小事。那据说已故的英国国王乔治，他曾到加拿大这里的一个城市访问，那当国王经过时，所有的学校都出动了去看他们的国王。学校的老师给了每个小孩子一面旗子，向他们尊敬的国王挥舞。他们多么的喜欢能展示他们的忠诚，向他们的国王表明他们是他伟大领地的公民。当国王坐着马车经过时，所有的小孩子都挥舞着旗帜向国王欢呼，国王礼貌地向他们每个人鞠躬，心怀感激。那等到所有的街道都清空了，那老师就到街上去找因为少了一个小女孩。那老师走在街上，那呼唤着他的名字。那后来他发现一个小小的身影靠在电线杆上在哭泣，他跑到小女孩身边，像他妈妈一样拥抱她，说，亲爱的，你为什么哭啊？他看着老师，眼泪顺着肥嘟嘟的小脸颊流了下来。他说，你没有挥动旗子吗？小女孩说，是的老师，我挥旗子了。老师说，难道国王没有看到啊？你没有看到国王吗？他说，是的老师，我看见国王了，但是我太小了，国王没有看见我。 那对耶稣就不同了。无论你奉他的名做的事情有多小多不起眼，他都知道。那也许看起来微不足道，然而如果是奉他的名做的，无论多小，他曾经说过，你若因门徒的名给我这仆人中的一个一杯凉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都不会失去你的奖赏。所以不管你做的事情有多小，基督总是看到我们所做的小事。我很高兴，你呢？他看到了我们所做的小事。那只要你能正确的接受这一小段经文，他就会明白了。在美国大革命的时候，那据说一个士兵因为某种罪行而被审判，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要在某一天日出的时候被枪毙。前一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去找著名的总统为这个人的性命求情，那总统仓促间拿起一张小纸片，在上面写道：我赦免此人，并签上了他的名字亚伯拉罕林肯。那信差把那张纸带到牢房里，对那人说：你自由了。那人看了看，他说：我看着不像是官方的，我无法相信我不会离开这里。他拒绝了，因为这是用一张小纸片写的，并没有印着总统的大的信头啊或其他的什么。第二天早上，这个人照着所判决的被枪毙了。然而纸上写着总统的名字，这个人被赦免了。总统已经赦免了他之后，他们却把他枪毙了。后来在联邦法院进行了审理，判决是这样的：除非赦免被接受为赦免，才是赦免。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地上每一个男人女人来说都是一个赦免，如果他被作为赦免来接受的话。但如果没有的话，你还是被定罪了。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但反得永生。对亚当堕落的族类来说，对任何想接受他的男人或女人来说，这是多么大的赦免。对你我来说，这都是白白的赦免。神的爱，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当爱被投射出来，它的力量到了尽头，至高的恩典就会从那里接过来，向对象投射出爱所要求的。这就是我们今晚有救主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如此爱这个世界，他的爱被投射到这个世界上，产生了一位救主。神非常希望看到你们好，他的爱放射出来，就产生了为你们的疾病还有你们罪孽的赎罪祭。是神的爱驱使他这么做。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会让一个女人、一个母亲 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冲入火海，哪怕他明知那是自寻死路。没有什么比爱更强大的，爱会让你信任，你可能会知道你属于加拿大所有省份中最伟大的教会，你可能知道你是全国最伟大教会的创始会员。那如果你属于某个角落的小教会，并且心中有神的爱，你就会做一些你想不到自己会做的事情。爱里没有惧怕，爱能除去惧怕。我在我的聚会中注意到很多这样的事，我去到人们中间，那有一件很大的事情，那就是惧怕。产生惧怕的原因是缺乏信任。如果你缺乏信任，就会让你惧怕，但如果你有爱，他就会把惧怕除去。这就是神所要的教会，不是创始会员，他要的是忠诚、爱、相信、对他有信任的会员。那例如我的妻子就在今晚聚会的某个地方，在会众里，我全心的爱他。当我准备出国，那现在如果我的妻子，那如果我抓住他的胳膊说，听着伯拉罕太太，我去海外的时候你不能再有任何的丈夫，如果我听到你在我离开的时候和其他的男人调情，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就有祸了。然后如果他抓住我的衣领说，很好伯拉罕先生，但我想让你也遵守一条律法，如果我听说你跟别的女人出去了，你回来的时候也有祸了，那还能是一个家吗？我们正是把神的地方变成了这样，我们必须遵守一些律法主义的律例。我去海外的时候我怎么做呢？我爱我的妻子，只要我爱她，我就对她有信心，我们就跪在地上一起祷告，把我们的小孩子带到我们身边，他们祷告说，神照顾爸爸，带他回来。我祷告说，神呢，在我离开的时候请照顾好这个家。我抬起头吻别的，吻别孩子们，他说，别理你不在的时候我会为你祷告的。那这就解决了，我们就不再去想这事了。那如果我在海外，那根据法律的规定，我知道如果我和别人出去，回来后我就会离婚，那我会很悲惨。但如果我在那边，不管我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我知道即使我出轨了，回来告诉他，他也会原谅我的。但即使这样，我还是不会那么做的，我不会无缘无故的伤害他的。不过先生，如果我知道，他会说，贝利，我明白，我原谅你，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太看重他了。我告诉你弟兄，当神的爱进入人的心里，你不用担心抽烟喝酒看电影，他会除掉这些东西的。当基督的爱进入你的心里，你就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不是走来走去说，哦，这么心胸狭窄，这么这样那样，只要让神的爱打动了一次，那些东西就死掉了，你整个的感情都放在了基督身上，你就得到了永生。但你相信他，你若真的相信他，和他结婚，向世上的事情死去，神投射了他的爱，他的爱使你成为这样的人。哦，我们可以说很多事情， 那我是想像俗话说的，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来告诉你我的加拿大朋友们一些内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作为个人的见证，我想让你们了解一些我在生活中发现的事情，因为现在这看起来很合适。很多人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认为这是某种神秘主义，那不是的，而是爱，这是最主要的，就是爱基督，不只是说你爱，而是发自内心的爱他。我见过最残忍的魔鬼被征服，我见过野兽在神的爱面前趴了下来，爱把惧怕除去了。那在这本小书中写了一个见证，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有一天晚上我正在讲信心，突然从会场里走上来一个大个子的男人，大约有25岁，那我以为他一定是个送信的，那直到我注意到整群的传道人，可能有150多人都从台上跑开了。等他冲上来时，他看着我的脸，抡起胳膊，我不知道他是个精神病患者，从精神病院出来的，他刚刚在街上打了一个传道人，打断了他的下巴和锁骨，把他打得飞到了街上。当时有大约6000人在场，那也就是能进到会场的人，那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这个家伙冲到街上，他看着我，他说，你这个伪君子，他说在这里冒充神的仆人，我要打断你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那我的体重只有128磅，他的体重有差不多250磅以上，近7英尺高，他有足够的力量施行他所威胁的。我知道我最好不要说什么，因为他的身体很壮，但当我转过身去看这个人时，有些事情发生了。哦，要是总能够这样就好了。我没有脾气发作想和那个人打一架，也没有想叫警察来抓他，相反我爱他。我想那个可怜人他并不想伤害我，是在他里面的魔鬼想伤害我。那人也是一个人，可能还有家庭，有了所爱的人，喜欢吃交往，是一个公民，那是他身上的魔鬼做的。我想那个可怜的弟兄，他走近我，他说，我让你看看你是不是一个神的人。我根本没有开口，只是看着他，一切都很安静。我刚刚在更衣室里带领了2个警察相信了基督，他们跑到台上去抓了人，我对他们摇摇头说，这不是出血肉的事。那个人走到我面前，那他像这样往我脸上吐痰，他说，你这条草中的蛇，我要把你身上的每根骨头都打断，因为我要把你打到观众席中去。他的胳膊老粗，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但我也没有害怕，就像现在一样。这就是了，这就是爱。我从来不是凭我自己的意愿去的，是神差派我去的，我在那里的时候要靠神来照看我。我看起来，我想，可怜的家伙，他举起了他的大拳头开始要打我。有6000人坐在那里屏住呼吸，当他开始要打我的时候，我说，撒旦，从这人身上出来。第一，那我错过了一些。当他告诉我他要把我打倒在地的时候，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对他说，今晚你会倒在我的脚前。他说，我要让你看看我会倒在谁的脚前。他抡起了拳头要打我，我说，撒旦，离开这个人。 那人双臂伸向空中，他的眼睛大大的鼓了出来，嘴巴张开，转身倒在地上，结果把我的脚压在了地上，直到警察过来把他翻过去。不要害怕，神仍然活着。当非洲的巫医挑战时，我看到了他。在印度面对那些印度教的人时，我看到了他。你不要以为魔鬼不会让你证明你所认领的每一寸土地，但如果你爱他，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一段时间前，几周前，在墨西哥，我们本来是要在斗牛场，但他们不给我们使用，我们只好去一个很大的空地，他们在那里有一个球场或什么的，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入，我们无法进入大楼，然后或者说进入那个地方，他们不得不让我爬上梯子，然后下到斗牛场。那天晚上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有一位女士下午三点钟到那里，早上九点钟人们就聚集在那里了，没有椅子可坐，他们互相靠着。当天晚上他们一直等到九点，在审判的日子，他们将如何反对那些自以为是根本都不会来这种地方的团体呢？那天晚上，摩尔先生站着，下着大雨。摩尔先生一直跟我说，祷告队列有什么事？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哥牧师，埃斯芬诺萨弟兄，那么中许多人可能认识的。他在发放祷告卡，试图让人们排队，那大家做不到。那比利我的儿子来对我说，他说爸爸，他不能再排队了，下面有一个小女人抱着一个死去的婴孩，今天早上死的，他正从男人的头上爬过去。我说摩尔弟兄，你下去为那个婴儿祷告吧。摩尔弟兄开始下去，我看着我面前一个异象出现了，那是一个小婴儿起来了。那除非这些事是公证过的，否则我们不会说的。那这个小婴儿，我注意到下面的那位母亲尖叫着 Patra， 那 Patra 就是神父的意思，他是天主教徒。我说把这位女士带到这里来，她身上裹这条毯子湿透了，我不能和他说话，没有人可以翻译。我只是把手放在小婴儿身上，向神做了一个小小的祷告。这本圣经现在就打开放在这里，神知道真相。小家伙发出一声尖叫，开始拼命的踢。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墨西哥。第二天，那会儿说晚上，当我到了那里，讲台大约和这整栋楼的地面空间一样宽，那里面堆满了旧的大衣和帽子，让我给那些帽子等等的东西祷告。那天晚上上到讲台，大概在第四个或第五个人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他走过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是个盲人，他不停地说着什么，翻译说他在问他是不是在接近那个要为他祷告的人。他一直说是的，于是他在他那破旧的衣袋里边摸索着，拿出一副小珠子，开始对着这些珠子说些什么。我告诉他说把它收起来吧弟兄，你现在不需要它了。他就把它放进了口袋里。我看着他，我开始思考，现在对你们这些牧师来说，有些事儿要告诉你们。你知道你的会众知道你是否爱他们，你装不出爱来，它必须是真实的。就是像人们想那一个冻僵的人，你给他看一个化的火，但他不能用化的火来取暖，他必须有一些热量在里面，爱也必须要有行动。 老人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开始为他感到难过。我看着他那件破旧的外套，我把我的肩膀靠在他的肩膀上，看看我的大衣是否适合他。我看了看他的脚没有鞋穿，脚上很厚的老茧，他的破裤腿上你能看到的地方全是尘土，我的鞋对他来说不够大。我开始看，我想那可怜的老人也许一辈子都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哦，墨西哥的经济非常的贫穷，那一个砖瓦匠每天只能挣8个比索，要花4天的辛苦劳动才能够买到一双鞋。那是 Pancho Frank。 那佩德罗干什么呢？为了2个比索工作，还要抚养6到8个孩子。哦，太糟糕了。我想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那然后自然那魔鬼给了他邪恶的东西，使得贫穷、衰老、瞎眼，这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残酷啊。我开始进入了一种的状态，我无法表达，那是一种同情的爱。当那个老人过来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时，我拥抱着那件破旧的大衣，我说，仁慈的神啊，帮助这个可怜的瞎子老爸爸，如果我爸爸还活着，他也差不多这个年纪了，你能帮帮他们？我听到大喊 Glory to God， 那人就和我一样能看见了。人们开始到处的尖叫，那什么是在他的痛苦中、他的失明中与他们交通。你必须这么做。如果我曾有过为任何人祷告成功的时候，那就是当我能与他们进入交通的时候，感受到他们的软弱，感受到他们的状况，然后你内心的某种东西就会超越理智，为病人做出信心的祷告。你能体会到那人的感受，你要同情他，在你能帮助他之前，你必须和他在一起，然后你就会进入某种深刻的境界。那是神的爱，它超越了人类的爱。我告诉你们一些事，你可能在这之后说我是个狂热分子，但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要告诉你们，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坦率地说，我所有的事工都是围绕着这一件事。如果我能爱，或者说进入到深深的同情中，我在印第安纳州当了几年的狩猎官，当时我还是浸信会的牧师。有一天我离开了我的卡车，要穿过一片田野，我有一把旧的小枪，那手枪，左轮手枪，我本来应该揣着的。我穿过山丘去看一个生病的朋友，为他祷告。我把手枪取下来扔在座位上，开始穿过田野。当我走过田野的时候，田野里有很多的矮橡树，我想你们这里没有，我们那里叫它矮橡树。那我离栅栏大概有200码，那突然间一头大公牛站了起来，我认出了他，他就是和早领公墓附近啊伯克农场的那个杀手。几个月前他杀了一个黑人，把他刺穿杀了他，他们把他卖到那里，因为他是一头著名的恩格西公牛，那是配种用的，他们把他养在那里，我都忘了他是在那块地里。他站起来了，离我不超过30码，谁都知道那些凶恶的动物是什么，这个家伙是个杀手。那当他站起来的时候，那当然我很吃惊，那我伸手去掏枪，那枪不在那儿，那我很高兴枪不在那儿，否则我会杀了这头牛还得赔钱。我伸手去掏枪，这枪不在那儿，然后我看向栅栏，那太远了，那一棵树也没有，只有一些灌木丛中的矮橡树， 大约4-5英尺高，他和一些牛躺在这些树中间。那什么？那如果我转身，他就会抓住我。无论我去哪里，他都会抓住我的。那我就死定了。然后我想到了我的主，我不会以一个懦夫的身份结束我的生命。我曾试着告诉别人，在困难的时候要勇敢。我说我会勇敢地走向死亡，相信耶稣基督。那我刚想到这里，那现在请不要把这当成是幼稚，但有些事情发生了。哦，我真希望它现在就发生。总是在那种情况下会发生一些的事情。我不再没有恨那头公牛，那相反，我同情他，我爱他，我不再害怕那个动物，就像我和我的弟兄们站在这里一样，所有的惧怕都消失了。我想，可怜的动物，我在你的领土上，你是个动物，你不懂得区别在哪里，你唯一知道的就是保护你的权利。那我对这头公牛说了这样的话，我说，神的创造物，我是神的仆人，我是在去为我生病的弟兄祷告的路上，对不起，我打扰了你，但奉耶稣的名去躺下吧。他把脚顶在地上，把土扬起来，他跪下来又把土扬起来。我站在那里就像现在一样平静。他疯狂地向我冲过来，我就站在那里，因为我并不害怕。当他离我5英尺远的时候，他像这样伸出腿来停了下来。他看了看这边，又看了看那边，很沮丧的样子，然后转身去那边躺下了。我就从离了不到5英尺远的地方走了过去，他动都没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当爱被放在他的位置上时，他就会打败地上或痛苦中的任何敌人。现在你说，布兰弟兄，在这之前我本来对你很信任，那让我告诉你弟兄，我们都要在审判那日做出交代。那个能在但以里的洞穴里封住狮子口的神，今天仍然活着，绝对是的。我的妻子可能会，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她总是因为我脱了衣服在院子里割草而说我。那我在那里，那牧师的驻地有大约半英亩。那有一天我推着割草机割了几圈，然后有人会进来要求祷告，我就必须出去脱掉工作服，穿上衣服，跑进去围着祷告。那天可能会割几圈，而我可能后院都还没割完，前院的草就已经长起来了。那是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在后院，那周围没有人，没有人看到我把衣服脱了。那你们这里没有那么热的天气，你真该试试印第安纳州和河上的那种天气。那我在那里努力的割草，那生怕有人会突然进来，那样的话我就只能割几圈了。结果我忘了，在栅栏的角落里有一窝的马蜂，那我把割草机直接撞进了那个马蜂窝里。朋友们，神是我的审判官，我一下子全身上下都是马蜂了。那现在任何人都知道马蜂是什么，他会杀了你的。那一只马蜂就能让你倒地不起，而我当时还没穿衣服，我站在那里，让我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发生了一切的事情，那是爱。我不恨那些的马蜂，而是想，可怜的神的小生物，我不想伤害你们， 那是你们的家，我打扰了你们。那听起来像个孩子，但问题是我们本该是孩子的时候却想成为大人。我们看待事情总觉得自己很聪明。如果我们能用神的恩典衡量一下我们的智慧，看看会得出什么结果。那这些马蜂布满了我全身，但我没有害怕这些小家伙。我说，小动物们，回自己的窝里去吧，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指着永活的神说，马蜂围绕着我转了三四圈，就直接回到他们的巢里边去了。那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的真实。那去年夏天，梅什先生在这里，高德先生也在这里，那还有许多那些现在没有跟我在一起的那管理大会的人。那我们坐在我房前的台阶上，有一个黑人女孩。那天早上呢，报纸上有报道，那一个可爱漂亮的黑人女孩，那她生了一个私生子，结果通过毯子把婴孩闷死，然后用铁丝缠着，雇了一辆出租车开到俄亥桥上，往下看了看，那像扔一个包裹一样，就把婴儿扔进了河里。那出租车司机把这事报告给了当局，那他们把他捞出来，发现是个婴儿。那这里的梅希尔先生和高德先生，我称他们是我的学生传道人。如果你曾经知道他们是谁，一个是天主教徒，另一个我想是个管道工。那他们把自己扮成联邦调查局的，进城装作别的什么人，想来调查这些意向是否正确。那主就在那里向他们揭示了这一切，后来他们成了我的朋友。那他们坐在前廊上，那我在教导他们，我说那个女人不是一个母亲，一个母亲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是的先生，我说她是一个女性，生了一个孩子，但她不是母亲，这种行为配不上母亲这个伟大的称呼。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从路上走来一只负鼠，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是否知道那是什么动物。那我住在离河岸上的一片小树林大约200码的地方，我和树林之间有三栋房子，那没有栅栏。那我的房子周围有一个栅栏。那这老负鼠在白天，我估计大约早上十点钟的样子，从大门口那转了过来。我说这只负鼠一定是有狂犬病，因为谁都知道负鼠晚上出来活动，当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就会出去寻找食物。那在白天他们几乎是瞎子，而这只负鼠却在炎热的夏天大白天的时候走来，那直接来到我的大门外。那伍德先生，他以前是耶和华见证人，他的儿子得了小儿麻痹，双腿扭曲到了身后，但后来得了医治，现在连哪条腿得过病都不记得。那他妈妈告诉他才知道，他放弃了自己承包商的公司，搬到了我的隔壁，只是为了和我在一起。他一直在帮我割草，把耙子就放在那里，他在耙草，因为草已经很高了。那我和李奥进跑到院子里，我拿着耙子要扔在负鼠身上，那想让他停下来。那当我这么做的时候，他就开始咬耙子，那这是不寻常的，因为那负鼠通常情况下，当你触摸的，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装负鼠，那就是躺在那儿装死。当他处于这种状态时，我的太太和我的先生走了过来。那我的太太是个兽医，那负鼠躺在那里，我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能是几天前狗咬到了他，或是车压到了他的左肩，那肿得有那么大，骨头断了掉在后面。那这听起来很恶心，但是苍蝇在上面飞，那蛆在里面蠕动。我说你看那个，这可怜的家伙快死了，这是为什么他那么挣扎的缘故。那当时有个送奶的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个负鼠，我所有人都站在周围，而负鼠和袋鼠是唯一两种有口袋的动物，那可以把他们的幼崽装进去。那只负鼠的袋子那已经松开了，那九个小负鼠光着身子，大约那么长，那正在地上爬。我说你看，那过来了又见。我说这才是真正的母爱，这只老负鼠真的比那个淹死婴儿的女人更有母爱。她只能活不到30分钟了，她却愿意 用这30分钟为自己的孩子去奋斗，这是因为在里面的母爱让他那么做。那我们看的时候，伍德夫人说，巴拉恩弟兄，你打算怎么处理他呢？你为什么不现在就把他杀了？快点把那小妇孺杀了吧，因为他们的嘴不是圆的，那不会用奶瓶，那所以你必须得把他们杀了。我说我真是做不到。那为什么？伍德太太说，拿把枪就把他杀了吧，我以为你是个猎人。我说我是个猎人，但我不是杀手，我真是做不到。我说那是一个母亲，她在为她的孩子们挣扎，我不忍心那么做。她说那就让班克斯来做吧，那是她的丈夫。我说不，我做不到。她说你不会让那个可怜的家伙就躺在那里受罪吧？那这个女人的想法是对的。那作为一个兽医，她知道人道的做法就是杀死他们。我说没错，伍德太太，但我做不到。他说你让他这么躺着吗？我说是的。我松开耙子，那妇孺走到我的门口倒下了，我过去给他倒水，那偶尔他看起来就像笑了一下，那就是妇孺那种咧嘴笑。那天晚上经过一整天的聚会，伍德先生说，伯兰弟兄，你今天聚会的时间够长了，我们出去兜兜风吧。当晚11点回来的时候，那只妇孺仍然躺在那儿。他说你知道，如果他真的能动的话，现在太阳下山了，那他就会动的。那些小妇孺还在那只快死的妈妈身上吃奶。整个晚上我都睡不着。第二天早上我出去，大约6点的时候，那只老妇孺还躺在那儿，他身上全是露水，腿上全是苍蝇。我想那可怜的家伙，我不能杀了他。那些小妇孺还在吃奶，我想我估计他已经死了。我用脚踢了他几下，我看他动了一下，他还活着。我想，哦天哪！就在这时，我听到我的小女儿丽百嘉回来了。那她会成为一个属灵的小女孩。她最近在学校里看到了她的第一个异象。那安静一会儿，我要做一件事，那或者尝试一些事情。如果神愿意的话，我要求神。我今晚要问你们这些人。我告诉比利不要发任何的祷告卡，我们已经发了祷告卡，那今晚不要再发了。我们通常都是这么做的，但我要请那些有祷告卡的人先等一下。我要请求我们的天父，如果我们在他的眼里蒙恩，让他在这里会众中运行，并且不用病人上来这里，是让他们得着医治。我相信他会的，照着他话语的大能，并因着这些人归向基督，我祈求他这么做。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照着我知道的去行了。聚会结束后，我请大家来到祭坛前祷告。我们每天晚上都迟到了，我要请你们虔诚的祷告。那看这边，如果我所讲的那位基督神的赎罪祭，如果他站在这个讲台上，那圣经说他是大祭司，可以被某软弱的感觉所触摸。有多少人知道圣经这么说的？是的。当他在地上时，一个女人触摸了他，他转过身来说，谁摸了我？他一直看着会众，直到找到那个女人，说出他的情况，说他的信心拯救了他，对吗？圣经说他昨日今日一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圣经中弥赛亚在这里的迹象，因为他对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和所有的人都做过这些事。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事实？那是他弥赛亚身份的印记。那如果你愿意，那请注意一下，大家相信，那大家看，大家相信，仰望基督，说主耶稣，我有需要，我为今天的人们感到难过。一个人说那是这条路，那个人说是那是那条路，有人说我们得到了真理，有人说我们得到了，可怜的人们都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了。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是全世界最混乱的人，没错，全世界最混乱的人。如果说传教士应该去哪里的话，不是在非洲，而是在北美大陆这里。我相信如果汤姆森弟兄站在这里，他也会说这是对的。是这样的，你怎么看汤姆森弟兄？ 没错，如果说哪里需要传教士的话，那就是这里了。那我这样说不是诋毁，我这么说是出于尊敬和尊重。但一个受过教育的异教徒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异教徒更难对付。异教徒这个词什么意思？不信的人。是的，一个聪明而自立的人也是对付不了他的。一个意识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只要你告诉他，他很快就会认识基督。是的，他们不会试图理解什么，他只要相信，这就解决了。那一下子就有几万人相信了。那看这边，我不会再花时间了。我觉得圣灵在这里，神总是在这里，但我相信他在这里。现在通过这个会众，特别是在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会众，因为我一直在努力地讲道。在这个会众里，如果圣灵来在这里行同样的神迹，从这个讲台向会众行了他在地上是一样的事情，有多少人会说这会加增我的信心，让我高兴呢？那现在我们甚至不会。那我们要让会众中的人，周围的人，无论你在哪里，那现在只要虔诚的静静的坐着就一会儿。我只想看着这边祷告，那我没有任何的办法。那如果有人来这里，那如果这个人提出来说不然你说怎么了，那如果我的母亲躺在这里说 Billy 那我怎么了亲爱的，那你还是个婴孩的时候我就给你喂奶，我照顾你，我喂养你，我为你做了一切，亲爱的，我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不知道，必须是神告诉我关于我可怜的母亲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掌控，这是神的恩典做的。神同样的恩典，但你们是病人，在座的很多人，那神想要医治你们，他已经做了，他只要你们的信心去相信。现在我们就试着用什么方式去到会众那里，那让我们以这种的方式来看。那现在你们在这里的人们去祷告，只是说神的怜悯我并祷告，那我就看着你是怎么做的。那你看到了什么？不难弟兄，有些事情发生了，那没有必要解释，但你在图片上看到的那个灵，那是科学证明的。那如果这是我今晚最后的信息，请记住我说的是真理，因为圣经说的是真理，我的事工证明了那是真理，里面有圣灵，科学界也知道那是真理。所以这就是三个见证人，愿神今晚在这里给我们三个见证人，至少三个人。如果神会那么做，我会很高兴的。三个人，现在只需要祷告，真正的敬畏。无论你在这建筑的什么地方都没关系，一直到后面，无论你在哪儿，那你看有很多的灵，那一切都，那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灵，每个人是一个灵。如果你不是，你就不会在这儿。那这里，我希望会众现在看着我。那注意，那站在这里，站在这里和下去那里的台阶的中间，你看到那个光环了吗？那个小光环在那里，那就是这照片上的光，它刚刚出现。在这光面前，在我的圣经面前，在天地的创造者面前，我要说我相信那是同一道光，是引领以色列子民的同一个火柱。我相信的火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以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形式出现。我相信耶稣基督在地上说过，根据他的话语，他说我从神来又回到神那里去。我相信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又回到了那带领以色列子民的同一个光里。我相信那就是保罗在路上看到的那一道光，对他来说如此的明亮，甚至把他打倒在地，虽然与他同行的人都没有看到那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见，我不能说。我相信这就是那晚进到监狱里和使徒彼得一起的同一道光。当监狱的门打开让他出来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在做梦。我真的相信全能的神是天地的创造者，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他现在就在这里。他正在回答一位坐在这里的妇人的祷告，在这个金发妇人的头顶上，她是一个黑头发的妇人，她被神经紧张折磨着。如果你看这边，那瞧注意，这个妇人从那个男人头上望过去，就在这里， 你被神经紧张折磨呢，这个黑头发的女人。是的，你旁边的是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正遭受着腰痛的折磨。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不需要了。你们是夫妻，没错，如果说的是真的请举手。我不认识你们，从没见过你们，你们那是真的吗？你们两个都得了医治，耶稣基督使你们好了。 Amen。 神再给我们一个人，这里有一个男人，就在他们后面，他正看着我，他的胆囊有问题。你的名字叫卡伦斯，对不对？那你想要，你不是从这儿来的，你来自一个叫大草原的地方，没错，对吗？好了，你的胆囊的问题结束了，先生，你可以回家去好了。阿们。你说伯兰弟兄，你叫了那个人的名字，耶稣基督以肉身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不是说出西门，他的名字叫西门，他父亲呢叫约拿，那之后他就叫彼得吗？对吗？他仍然是一样的。阿们。我不知道你相信什么，对我来说圣灵就在这里。那我只是坐在这里的这位先生，你怎么认为？你相信吗？你有皮肤病，对不对？没错，举起你的手。你相信神的医治吗？我再告诉你们一些的事。我一说到皮肤病，那个抱着孩子的男人，他也有皮肤病。没错，是的，先生。先生，把你的手放在婴孩身上。哦，耶稣，神的儿子，请医治他们两个。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挑战你们的信心。那听他，那光悬挂在一个女人上方，她患有高血压，站起来，她的名字是菲什布鲁克夫人。你来自这个城市，你住在125号大街，你家的门牌号是13104，绝对没错。如果对的话请举手，举起手了。好了，回家吧，你已经痊愈了，你是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我奉主耶稣的名挑战你们的信心，只要你仰望活出相信，要虔诚。你们在这边的往这里看，要信心并相信，神是不偏待人的。你怎么样的？坐在这里头发花白的男人正在迫切的祷告说，主啊，让这成就在我身上。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风湿病让你好起来吗？如果你相信请举手或者站起来，上下挥舞一下手。好的，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阿们。有一位女士就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正看着我，她也有风湿，她的腰有问题。女士，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能够得到，回家去好了吧。你们怎么认为？快点回应。那这位女士错过了她的医治，一个光来到这里了。是的，有心脏的问题对吗？前排这位女士，菲尔小姐，你相信神会让你痊愈吗？你父亲有属灵上的问题。是的。嗯。你也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美国，你来自一个叫有山的地方，丘陵地带，有山，是宾夕法尼亚州，城市的名字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沃伦。如果是这样请举手。你们两个都得了医治，耶稣基督使你们康复了。阿们。你相信主吗？你当然相信。你相信他在这里吗？那我希望每一个被盗的男人或女人，或者前段时间接受了基督的人，在我们完成对病人的祷告之前请到这里来。趁恩膏还在这里的时候来这里一分钟。你刚才举手的请过来，稍微来到基督面前一会儿，这样我就可以为你们祈求祝福了。那请过来这里，快点。那这样我们好完成祷告。那现在就下来吧。 有一些拳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力，罪人只要投身此拳，力去全身罪迹，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请站出来，你愿意吗？好吧，你现在要过来吗？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里，罪人只要投身此泉，力去全身罪迹，力去全身罪迹。来吧，罪人朋友们，被盗的人，冷漠的人，不冷不热的人，无动于衷的人，从楼上下来吧。我们给你这个机会，让你现在就来接受这位主耶稣。他把死亡的刺拔掉了。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否则他是不会让我这么做的，证明他在这里。刘，你想去掉全身的罪迹吗？现在就下来吧，每个人。你们加拿大人怎么了？你们怎么了？保守是件好事，但不要太自以为是了。你们会让圣灵担忧离开你们的，那样你就不会有复兴了。听我说，我是奉主的名说的，打破你们中间的那个顽固自以为是，跪下来，你知道你需要悔改。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说。是的，先生，如果你想要复兴，就对神存温柔的心。今晚至少还有十几二十几个人应该来到祭坛周围。如果我是神的仆人，如果我是神的先知，我奉神的名说话，你知道我在跟谁说话。在祭坛上找到你的位置，你太自以为是了，你最好在神面前纠正过来，否则到时你就大叫着去找也找不到了。那是主如此说，那是神说的。好吧，想办法来到这祭坛周围。你们这些无动于衷的人，为你们感到羞耻的圣灵来行事的，正在你们当中行事。你坐在那像，那就像被冻死一样，离开座位，到祭坛来，要么悔改，要么灭亡。这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有东西要我说出来，我再给你一个警告。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警告了。你要悔改，我不管你属于哪个教会，如果你不悔改，神的爱就不在你心里了，你就是个罪人，正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这是主如此说的。同一位神在这里辨别诸灵，并说出他们的状况，现在正在说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说，在神翻开你的一页之前，在你被永远抛弃之前，赶快来到祭坛这里，赶快悔改，快点。这是圣灵如此说，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这话说得很直白，但那是他，我只能这么说。神知道我绝不会自己里面说这话的。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说，说出来，我只能听从神。当我们再唱一节的时候，每一个被罪压迫的灵魂，你最好现在就过来，因为那是他在说话，他在对你的心说话，你知道是他。如果说这个国家需要什么，那就是破碎了。在你重新被塑造之前，你必须先被破碎。你去教堂这么久变得如此顽固僵硬，没错，你需要悔改，你心中需要一个老式神爱的经历。你记住，只要你还活着，我的声音就会在你里面回响。这是真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说。阿们。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里，虽然。让我再说一句，如果你对某人有什么不满，你最好现在就把它纠正过来。在这建筑里正在变得黑暗，罪迹， 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人相争。有罪起离去，全人罪起，罪人只要头。我相信我会从座位上下来的，如果我的心不是只对神火热，我就会来到祭坛前。罪起当日一早，林中欢喜，迎接此全能力。我罪可曾不被他亲，在此夜中歇息，在此都歇息，在此也都歇息。我虽可曾不被他亲，在此夜中歇息。朋友们，如果全能的神说了这条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种事情发生了。我从来没有像我刚才的那种的感受，我看到好像黑色的东西漫过了整个的建筑，有些东西打动了我，那不是我的话，也不是我想说的话。神知道那是事实，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听着朋友们，我不是一个妥协者，我不是一个讨好人的人，我说的是实话，而神证明我说的是实话，这是正确的。你变得教会化，以致你离开了基督，人们变得如此教会化，我很高兴看到你的决心。你们的牧师都在这里，不要以为他们会嘲笑你，你会在你的牧师心中赢得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位置。我很钦佩一个犯了错能走上来说我错了的人，任何一个被神拯救的牧师都会这么做的，他们会佩服你的。我要请牧师们到这里来和我一起祷告，和其他会众一起祷告，那所有的牧师和宣教士，那不管你们是什么人，神职人员，现在请走过来到这里来，让我们祷告。你们所有人一起走到这里来，让我们站在这群人的周围。这个聚会已经够久了，本该有伟大的事情发生，下次应该看到龙子在这里有坐轮椅的在过道中间，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坐轮椅的站起来，那我们很惭愧，有什么问题？我们得把这东西弄走。神希望在爱德蒙顿有一个复兴，我知道是他派我来的，我等了十年才回到爱德蒙顿，而魔鬼却想在这个复兴中来欺骗。你会知道真理的，你对我有什么看法都无所谓，但你会知道真理的。有些事情出了错，神派我来这里是为了搅动和复兴，如果你不跳起来，不尽你一切所能的，你就有罪了。我不是说宗派，我不在乎宗派，任何一个宗派他们都是好的，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我想看到一个复兴，神想复兴，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了，所以你最好现在就来，趁你还能来。那每个人，每个人都被邀请了，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新教、犹太教、佛教，不管你是什么，我们都请你上来。我们在劝说你们来到拔掉了死亡毒刺的那位面前，这里每一个男人女人都会尝到死的味道，这就像你们坐在这里一样肯定。你不知道那将会是什么时候，那当然我是在说神的话，我只是说神的话，也没有人能够指责。神亲自下来并证明这就是真理，而我们坐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些病人躺在这里来接受医治，哦，我们该感到羞耻。我们需要一个复兴，我们需要一个震动，一个唤醒，是的，忘掉那些小宗派和障碍，让我们一起来，这是神在运行，不是我，是神。我只是一个人，我是一个凡人，我得自己求怜悯。但是弟兄，他在这里知道，你知道你的心， 那同一位知道你的心的叫我说这些话，我就说了出来。在审判日，你的血不在我身上，我是奉耶稣的名说的。我已经告诉你的真理，神在这里，阿们。现在就证明我是圣灵的恩膏在这里。看看这里的教会成员和其他的一切，知道他们的状况。朋友们，我们需要的是破碎，把你的重担放在这与神和好，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现在你们在地上祷告的人，你们所有这些有负担的人，如果你们与神同在，请站起来敬畏和尊重神，让我们为这里的这些人祷告，阿们。你们想再一次看到五旬节的夜晚吗？这取决于你们。五旬节的赐予者圣灵在这里，罪人悔改吧，被盗的人与神和好。现在向神举起你的手，用你自己的方式向神来祷告，说神啊，饶恕我，怜悯我，帮助我，并给我们一个老式的圣灵的复兴。永恒的神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现在魔鬼已经被斥责了，疾病已经好了，福音神的大能已经被传讲，把一切魔鬼的势力从这个会堂赶走。主啊，求你应允，打破每一个头脑隔断的墙，拆毁宗派主义，拆毁那一类的观点。那圣灵现在就像大风一样刮过，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用圣灵的大能光照这里一大群的会众，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燃起火焰。哦，永恒的神，你知道人的心，你火焰的形式彰显自己，求你赦免一切的罪，除去罪过，使这些人纯洁洁白。主啊，求你应允，现在举起手赞美他，感谢赞美他，赞美主的名。撒旦必须离开，阿们。赞美主的名，举起你的手赞美他，把赞美归给他，说主啊，感谢你拯救了我，你有权这么做。阿们，赞美他，赞美他。一个传道人在对会中说话，再举起手来，我把那冷漠形式化的东西从你身上除掉。赞美羔羊为罪人悲伤，当将荣耀归于耶稣，因他宝血洗净中罪污。我向你和身边的人握手，如果你伤害了任何人，就去到他们面前并与他们握手，说神祝福你弟兄，为了公会进信会各处的人握手，是的，说原谅我弟兄，如果伤害了你，我爱你，我感激你，你是我的弟兄，我需要你，我们是一起的弟兄，我们希望看到神的运行。我相信如果那些坐轮椅的和在担架上的人现在就去祷告，你会看到一些事情发生的，是的，没错。哦，太好了，互相握手，现在让我们向他举起手来，我赞美他，我 赞美他，赞美羔羊为罪人被杀，当将荣耀归给耶稣，因他宝血洗净中罪污。我赞美他，哦，赞美神，我赞美他，赞美羔羊为罪人被杀，当将荣耀归给耶稣，因他宝血洗净诸罪污。每个人都觉得浑身被洗净了吗？好像圣灵为你做了什么吗？那像这样向他举手，你觉得圣灵做了一些的事情吗？赞美主的名。哦，他太奇妙了，不是吗？啊，给我们起个调儿，弟兄，何等奇妙！那每个人何等奇妙！
何奇妙！何奇妙！何奇妙！耶稣，我的主，何奇妙！眼看见，耳听见，都记录在神话中。耶稣我的主，何奇妙，何奇妙。
他对你来说是吗？他是奇妙的吗？他对你来说是生命吗？
这耶稣我主，何奇妙，眼看见耳听见，都记录在神话中。耶稣我的主，何奇妙。
那听着，眼看见耳听见，都记录在神的话语中，是什么？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相信我们已经为复兴做好了准备，你相信吗？我相信我们准备好了。有多少人要开始祷告？现在要开始有不同的改变，请举手。我要现在开始，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如果有什么阻碍你的东西，把它拿掉。让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看到一个老式的神差遣的五旬节的属天的复兴进入这个城市。瞎子能看见，聋子能听见，哑巴能说话，瘸子行走，肯定的。但我们要是在一个冷漠形式化自以为是的人们当中，那是做不到的。我们要打破我们的分歧，进入灵里，然后你就会开始看到一些的东西了。当那些人找以利亚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请来了弹琴的。当弹琴的开始祷告时，圣灵就降在先知身上。我们必须在这里得到圣灵，然后我们才能有预言和好的事情发生。神祝福你们。哦，有多少人爱他说阿们？这太好了。好的，那现在让我们低下头来就一会儿。如果你愿意的话，那请阿尔科克弟兄手上来为我们祷告且散会众。好的，神祝福你们。